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马叔毛对上官迪说，挖河想要躲过了孟家祖坟，得拿5000两白银。张口一要这个价，把上官迪都吓一跳。上官迪说，那好吧，我回去商量商量。上官迪转身行，就回到了曹州府衙。一见了孟海公，把这个情况一说，说要想绕开这个孟家大坟，就得拿5000两雪花白银。孟海公一听，什么？要多少？5000两？说实在的，这孟海公可真是个清官，他是清官，他就没有钱。孟海公说，我往哪给他淘换5000两去？我总不能把我曹州地方的这些个银子都给他拿出来买我们家的祖坟不被挖吧，那我对得住百姓吗？上官帝说，那您怎么办呢？那就得让他挖您祖坟呐。孟海公说，简直了不得了，我看这个大隋王朝啊，他也该黄了，就用这么一些个人，哎呀，挖我们家祖坟，这叫破我们家的风水。我这个小官当的，我当的太窝囊了。这孟海公气的在地下来回直走柳。上官迪在旁边看了看孟海公，舅舅，我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说。
您在曹州当地方官，连自个儿家祖坟都保不住，大隋朝这俸禄这银子还吃个什么劲儿啊？啊，您又不贪污又不受贿，您整个当这么一个穷官，结果让人把祖坟都给刨了，您还在这为他卖力，这划得来吗？您这是不是有点病？那我不这么着，你说我得怎么着？上官帝说，舅舅，怎么着？看见没有，全天下现在到处高举义旗，都兴兵灭隋，大隋朝都把你祖坟刨了，你还给他当官？那济南王唐弼怎么样？那济南留守使，人不照样一举旗济南王了吗？您要是同意的话，咱们爷俩是亲属，所以我跟您说这知心话，他要敢刨您的祖坟，您就反了曹州，您自立为王，这地方老百姓都知道您是清官，肯定拥护您，您把大旗一挑，自立一个王爷，要问的话让他逼反了他，刨我们家祖坟我还保你啊。孟海公一听，老半天没言语，转过来转过去，上官爹，咱要是反了，那大隋朝不得兴兵来灭咱们吗？上官帝说，灭咱怕什么呀，隋朝他现在呀到处都是造反的，他都灭不过来了，就像一个人一样，浑身都是疮，有药都不知道往哪儿上啊。您怕那干什么？我跟您说，瓦岗山那里边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跟我是朋友，真要是大隋朝敢兴兵来灭咱们，咱打得了就打，打不了搬兵，瓦岗山的队伍搬来。那瓦岗山隋朝打了多少回啊？越打人越多，越打人家势力越大，现在瓦岗山成气候了，他连打都不敢打了。孟海公说，上官迪，你有这把握？上官迪说，您放心，我绝对有这把握。孟海公说，好了，他要敢挖祖坟，咱就反。好家伙，这孟海公下了决心，非反不可了。结果这麻叔毛呢，在营里等着，等什么呀？等那5000两银子，没信儿了。一看5000两银子没送来，麻叔毛就跟他们说了：“行啊，这孟海公是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哦，一个子儿不拿，就想让我给他讲人情，绕过你们家祖坟去，不管那个。”给他刨坟，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把孟海公这坟刨了以后，再有地方官一律不客气， 不拿钱就掘坟。好，这下子就开始刨坟了。这一平这坟，麻叔毛亲自到现场看了看，他一看老孟家这大坟呐，从那个老祖宗的坟到下边三趟，这三趟坟是有顺序的。马叔毛瞅着这坟，就问他手底下的人：“这坟看来这是挺大一个坟的。”“那可不，老爷，这大祖坟里边说不定啊，那有老多随葬品了。”马叔毛说：“先刨这大的，我到那看看。”哦，于是先刨这大坟。这大坟刨了大半天，坟头破开了，往底下挖，挖来挖去，在里边就露出了一个石面的棺材。这个棺材盖是石头的，把这土往旁边一分，马叔毛生怕里边有随葬物让别人给偷走，他就站在这个坑边上，接着往下刨，周围都清理好了，整个的石头棺材露出来了。麻叔毛啊，他跳到坑里来了，他在这棺材旁边瞅着，打开盖我看看这里边都有什么好东西。旁边有人过来就撬这棺材盖，费挺大劲，最后这棺材盖咔吧一下子，这石头棺材盖给撬开了，往旁边那么一挪，咯，挪开了，周下去，周下去，哎，周下去了。这一周下去啊，麻叔毛往里边一瞧，一样怪呀，这个最大的祖坟按说得有年头了，这个石头棺材里边上边盖着这个东西没烂。麻叔毛心想，他这棺材里边是用的什么办法能使这东西不烂呢？肯定这里边有稀世珍宝，我得先看看。麻叔毛过来就一掀这个盖尸体的这被子，他把这个被子一掀开，往里头一看，是一具骷髅。这骷髅的旁边啊，什么随葬品也没有。麻叔毛这可没想到，不过就在一掀这个被子，这骷髅一露出来的时候，由打这棺材里边就喷出那么一股气。这股气啊，过去有人说多年积存在里边，这叫阳气。反正这股气它不太好闻，也许那个人得那什么病死了之后啊，捂到棺材里边那个东西，那股气儿，或者是那种细菌，或者是那种病毒，还一直在那留着。这一掀被，这个东西扑的一下起来了。麻叔毛啊，正好饱饱的吸了一口。这味儿是什么味儿他也说不上来，麻叔毛就真去啊，一屁股坐地下了。兄弟，他这一屁股坐地下之后，旁边的人过来：“哎呦，老爷您怎么的？呵，这什么味儿？呵，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爬上去了。”爬到坑上边，麻叔毛就觉得天也旋地也转，前也摇后也晃，马上要倒。旁边有人就搀着他：“老爷老爷您怎么的您怎么的？”“哎，没事没事，你等一会儿，让我稳定一会儿。”麻叔毛就说坐地下了，坐了一阵儿好像好了一点，但是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的胃口特难受。麻叔毛就回来了，回到自己的营中，晚上这厨师给他做饭呢，端上饭菜了之后，麻叔毛那是能吃能喝的，每天都得有酒，每天都七八个菜。这饭菜端上来，今儿个把这个酒倒上，端起碗来往嘴里边一喝，啪，把厨师给我找来。马上把厨师找来了。厨师说：“哎呦，马总管，您有什么事儿？我问你，今儿个这是酒吗？”“是酒啊，这没错啊，就您每天喝的。”“不对，你往里边尿尿了。”“我没有啊。”“我说老爷，我敢吗？我怎么敢往您那酒里尿尿啊？我怎么喝这酒尿味儿啊？”“拿起筷子来，夹起一柱子菜，往嘴里边一放一嚼，啪，这他娘的是菜吗？啊，你说那什么呀？”“那这菜不对， 怎么不对？这菜怎么骚烘烘的？这菜里好像也有尿。那不能啊，老爷，我敢吗？混账，给我撤下去，重做。哎，这厨师傅把这盘菜撤下去了，重做了一汤菜，端上来了。马鼠毛一尝，还那味儿。马鼠毛这个人生性暴躁，而且对待下属非常的残忍，吩咐把这厨子给我斩了。随营的厨子他给杀了，杀了这厨子之后，说营中再没有能伺候您的厨子了。马鼠毛说不要紧，附近不有老百姓家吗？问问谁是做厨师的，把这厨师给我找来做菜。哎呦，附近就把这厨师找来，先找来一个，这厨师给做菜，做完了菜把这个酒端来之后，马鼠毛一喝，啪，这也是尿味，怎么弄的？什么厨师？给我杀！找来的这民间厨师也给杀了，又找一个来，又给杀了，连着杀仨。这下子，他是在山东曹州这一带呀，这厨师跟厨师之间都是同行，就都有联络呀。有的这个厨师一听说，怎么着？这位老爷专门杀厨子，说做着饭菜不合口就杀人。有的厨师早班就吓跑了，远走高飞了，但是有一位呢没来得及跑，让人逮住了。逮住之后让他上营里边给麻鼠毛做菜。这个厨师来到这里是山东人，这个人还特倔，耳闻听说这麻鼠毛光厨子杀了仨了，连他自个儿那就四个，就因为菜做的不好。这厨师来了之后一见麻鼠毛，老爷你找我，我这个菜做的不行啊。麻鼠毛说不行你也得给我做，我这几天这个饭菜吃的不顺口，我这胃口饿的咕噜咕噜的，我难受，给我做菜，要做出好味来我奖赏你。哎，老爷我这个做法跟他们那个做法都一样，老爷那个您爱吃什么呀？我爱吃什么我自个儿也不知道，你就给我做吧，我后边什么都有。好嘞，这厨师傅啊先做了一道菜端上来了，亲自端上来的。老爷我做了一个，你先尝尝怎么样，你要觉得行啊我就接着做，你要不行我再换招。马叔忙一听好，拿起筷子来夹了一口菜往嘴里一放，呸，不行，这什么味儿？这厨师当时就吓得脊梁杆子出了一层汗。哎，我说老爷我不说吗，我先试试你这个菜不行。哎，我说老爷你喜欢吃什么东西，你好好想想现在想吃什么。麻鼠毛是想吃什么我不管什么，你得给我做的对味儿。老爷你这个肉你都喜欢吃什么肉啊？嗯，这个菜都喜欢吃什么菜啊？菜我什么菜都喜欢吃，但你们做的不是味儿。肉我什么肉都能吃，猪肉狗肉牛肉兔子肉人肉我也能吃，只要你让我也吃。好嘞好嘞好嘞，老爷这么点，今天你先吃馒头弄点咸菜好不好，你对付一顿，我明天就给你了想办法做点拿手的菜行不行？好，先这么着对付一宿。这厨师傅心里想的是啊，奶奶个孙子我是活不了了，我多活一天算一天啊，这个兔崽子我看他也活不长了，他改脾气吃嘛嘛不行，那是非死不可呀。哎呀，但是我给他做什么呀，我给他做什么肉啊？这厨师傅啊提了个刀又打着营房里边就出来了。他这营房旁边啊往边走出半里多地儿去就是个坟营地，这厨师傅就走到坟营地这儿来。他一个是自个儿想辙，心想不行的话我跑呗，啊跑呢又怕跑不了， 往外一走的时候，好像他那个军营里边那个当兵的看着我呢，在远处烧着呢。他娘的，我给他做菜，他奶奶个孙子，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让你这个兔崽子也好不了。他上坟地里一看呢，旁边有一个小席头子卷着个东西，打开一瞧，那里边是刚死了扔这儿的一个小孩，也就三四岁，孩子太小，家里穷，连个小棺材都没买，拿个小芦席头子一卷扔这儿了。你不是说什么肉都能吃吗？不说人肉也能吃吗？我给你嘎两块人肉给你弄回去，我给你炒着让你吃喽。他在这儿就给拉了两块人肉，他拿那个席头子一卷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厨房里边，不让别人看见，洗吧洗吧，涮吧涮吧，切吧切吧，第二天他就把这肉给他端上来了。端上来之后，这厨师傅心想，我等着呢，反正是我活不了了。他站在旁边看着他，麻树毛拿起筷子来一夹，这肉往嘴里边一扔一吃，哎，这才好啊，好吃啊。这厨子一听，我娘哎，这个兔崽子他不是人呐，这是个畜生啊，他吃人肉啊，啊，什么都不好吃，吃人肉了这是。麻树毛马上这一盘菜吃完了，哎呦，就点饭又喝点酒，酒也对了，好，哎呀，我说那些个厨师都该杀吧，哎，他们不好好给我做，你看这个厨师，这做的这菜我就好吃，快点，接着往下做。这小孩子肉他弄这两块下来，这厨师两顿就做完了。做完之后他想上那坟地里再看看，那孩子尸体没了，也不让狗拉了，也不知怎么地了，他又回来了。厨师回来之后犯了愁了，这怎么办呢？啊，就这么点材料摸俩啊，正这功夫前边麻树毛招呼他，厨师来了，老爷，你要怎么着？今天晚上给我多做俩菜啊，我肚子有点饿了。老爷，这个菜啊，原材料没有了。什么材料没有了？他不是这个材料，哎呦，乌灯他跪在这儿了。老爷，你先把我杀了我再说呗。放屁，我把你杀了你还说什么？对了，我都吓坏了，那不是，我指定得死了。老爷，我跟你了说这个事儿吧，我要说出来我就死。你说怎么回事？你这菜做的挺好，我不杀你。他不是，你不杀我的这个原材料没地方找去。什么材料？实不相瞒，我看你们人家那天说什么肉都能吃，说人肉也能吃，我一想我给你换换口味吧，我上坟地里看有一个死孩子扔在那儿了，我就拉了两块肉，我这一给你炒出来，没想到你说这玩意儿挺好吃，我那天玩意儿就做这么两顿就磨了，我再去找去那个孩子也磨了。我说老爷，你说这玩意儿我往哪儿逃换孩子去？麻树毛一听，怎么着？你给我做的那菜里边是死孩子肉？对了，是死孩子肉啊，三四岁的那个孩子，这再没有了。麻树毛心想，没有了，没有了，但是我得吃饭呐，啊，没有这个东西，我别的吃不下去。那你想办法逃过去，我出钱买。出钱买，那出钱买往哪买去？那得打听看谁家有孩子死了的，再弄来。死的找不着，弄活的，活的。我娘，我说老爷，那活的孩子谁家能卖到营里来让你来吃啊？麻树毛说，不会不说是让我吃吗？啊，就说我这个营中需要几个小孩啊，就说我喜欢小孩，让他们到营中来玩，到时候给他钱，这不就得了吗？这大师傅一听，我娘哎，这我可缺了老德了， 我给他弄这么一个死海的吃，他吃惯了口了，想吃活的。哎呦，这活孩子送的人，那怎么给弄死啊？哎呦，这我可做不了这个事儿啊！但是大师傅又害怕呀。大师傅心想，我要说不做，他非把我杀了啊！我家里边还有妻子、老婆、孩，上面还有老母呢，这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做不了。
这事儿不用你管，我派人去做。这麻叔毛立即派人花钱买小孩，马上就买了两三个来，告诉说我们挖河独总管特喜欢小孩，愿意让小孩跟他在一块玩，出50两银子买一个，要5岁以下的、1岁以上的，就是会走了，就这样的孩子。买了仨来，这仨孩子弄来之后，这厨师傅啊，他不敢杀这孩子，他这个心理上承受不了啊。麻叔毛亲自动手，把孩子先杀一个，那俩留着，先养着，杀了这个给我做菜。就这样，麻叔毛把这孩子就慢慢的就吃了一个，吃俩，接着再吃仨。人家家里边这个大人得找啊，到营里边一问，麻叔毛就跟他们说了，这给您送回去了。说怎么送回去了？说50两买完，这孩子来了之后啊，玩完了就走，给送回去，给您送去，没找着吗？说没见着啊，没见着，得走丢了，慢慢找去吧，不管了。可是这个河道是往前行进的，麻叔毛又打曹州这个地方接着往前行进，每到一个地方，这麻叔毛干脆就让手下人先给买俩孩子来。这孩子他顿顿离不了啊。这个麻叔毛这人长得是个贴青脸，长了一部大胡子，连鬓络腮，人送外号叫麻胡子。说这个麻叔毛老这么吃孩子，开始能可以保守秘密，慢慢的由打这个厨师的嘴里就逐渐渗透出去了。这厨师啊，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彻夜失眠，老想跑还跑不了。麻叔毛告诉手下人看着他，随着往前行进，这个消息一渗透出去，说这个挖河独总管吃孩子可了不得，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呀。甚至有的哄小孩，孩子要是淘气，要是哭闹，这当爹妈的就说，快别哭啦，我告诉他们快别哭了，麻胡子来啦，麻胡子来啦。据说呀，直到今天，说哄小孩老说麻胡来了，麻胡来了，就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典故。这个麻叔毛这么一吃孩子，他吃来吃去就到了相州。相州镇守的守备是高谭胜。这高谭胜啊，当初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中军官，他有个儿子叫高魁，别名赛秦琼。您听前文书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的时候，不是那高魁也冒充秦琼见过他吗？就那位高谭胜呢，不能老在杨林手下停差，到了一定时候，杨林就给他放了一个地方官，到相州当相州节度使来了。麻叔毛没来的时候，高谭胜已经得到了消息，说麻叔毛挖河居然要吃小孩。高谭胜一听，他如果倒在我这儿要找我要小孩，我就不给。可是这一天麻叔毛到了相州了，派手下的中军官来到高谭胜的府衙，指名点姓跟高谭胜说，说我们的挖河独总管要让你给准备两三个孩子，他要跟他玩。高谭胜一听，把眼睛一瞪，要孩子一个也没有。